一起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随时随地时时不断在我们的当中的引导跟引领，使我们永不灰心，你更使我们随时能够坦然无惧到你的面前，因有我主耶稣基督在你的右边，永远做我们的大祭司，使我们能够真实一定到你的面前，蒙怜悯蒙恩惠得帮助，再一次被主你自己激励，被你自己引导，也就在这个时候，你在我们之中，在我们之内，在我们之上，真理圣善的灵再一次充满引导光照我们。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如果你有注意的话，世界悄悄的，有些呢是很轰动的，正在做了许多的改变跟做了许多的这个决定，将离我们最远的美国的国会已经，美国的这个法庭已经决定，婚姻的定义不再是男跟女，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讲法的啊。接着下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50年后、100年后、500年以后，这样的一个决定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欧洲共同体决定拨款160多亿来解决他们青年人失业的问题。我们总算看到这20几个很难共同来到一个一致的一个决定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一个很特别的，他们的这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总算在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愿意做出一个共同的一个决定，而接下来还会在这样的事情上有更多的一些的行动。要不然呢，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整个一些弱小的一些经济的问题会影响到甚至整个世界。韩国跟中国，我们更希望他们有一种新的关系跟新的这个互动。昨天我特别上 YouTube 去看了这个他们的女总统这个朴总统的发言，他还用了这中文，用了一些的这个典故。我们希望看到世界的关系、世界的局势会有一些变动，尤其是朝向一个好的。澳洲的那个会讲华语的总理又重新回到总理的这个位，这些的改变，以及这两天、这几天亚细安的领袖聚在一起，特别为这个烟雾的这个问题，希望也能够有好的一些决定跟一些决心。我们从我们周边这些事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说，大至国家环境，小至我们自己，抉择决定是我们生活里面不可缺少的。而今天做父母最痛苦的事情，尤其是有青少年的孩子的父母，在新加坡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很痛苦的一件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策决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上，我们真的是很无奈很无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一些决定，跟做一些决定带出一些我们想要看到的一些影响。我相信这个是许许多多的新加坡的这个父母的最大的一种的焦虑，而它已经成为一种焦虑，成为一种呢社会的一种的病态，一种现象，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当中。我们或多或少都已经活在这一种 状况的这个里面。而我听说做老师更是在这方面承受很多很多的那一种的这个压力。今天排着队等着看心理医生的老师，是那个队伍是很长的。这个是我们现代社会，我们的物质文明，我们的一些成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些难处跟一些的这个困难。我提这些是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看到2000年前有一群人做了一些决定，而这样的一个决定可以这样讲说，改变了2000年之后整个信耶稣的事情的一个整个现生态跟那个面貌。路加只是用了21节的经文交代这件事，但是每一个教会历史学家，每一个知道这样事情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这个决定是非常深远的这个影响。如果事情不是那样的话，整个情况会完全的这个改变。同样的，也让我们今天再一次借着上帝在我们当中过去所做的事情，让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单单只是教牧长制，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是那种旧的时代里面那种金字塔型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所谓组织，现在讲的是大家的一起的投入，跟大家一起的群策群力，跟大家一起的这个承担。如果我们还是带着那种旧式的这一种金字塔型的，恐怕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子里面，你会是这样的一种观念跟一种信念的受害者，而你自己本身会就是在你自己的生活的场合场面的里面，因着这样的一个思想而你深受其害。我们今天不再是由任何一个人，你也看到说奥巴马现在讲话不是全世界都在听他的，伟大领袖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需要领袖，但是我们今天更需要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负起责任，跟都觉得我们都在做一个尽责的一份子跟参与。因为这个世界它进步到一个地步，我用进步，我不愿意用那种很消极很负面的一直在觉得以前比现在才是更好。我们世代也是有进步，但是呢我们的进步呢也给我们同时带来更多跟以前不一样的问题。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昨天你在 BBC 的这个网页上面，你就看到一件事，从现在开始一个孩子的诞生不再只是两个人的事，可以是三个人。因为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的技术到一个地步呢，如果有一对夫妇因着他们自己本身的一些遗传因子的一些缺陷，就有一个在英国的一个例子，7个孩子都不能够活下来。现在科技能够帮助他们，借助再加多另外一个人的参与，使到他的夫妇这一方面的遗传性的因子的缺陷能够得到修复，而他们能够呢生下一个健康的孩子，得到另外一个人的帮助。这个在技术上已经做得到了。那么这会意味着什么呢？这接下来这个家庭的关系等等，人的这个身份地位，这些事我们应该怎么样再去看，怎么去面对？如果你从纯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科技上的进步，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科技就在应用在我们人的这个养儿育女的这个事情上，以及它可能产生的一些道德关系伦理的问题，会是些什么呢？这个是决定要这样子做的人他要承担这种责任。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不需要承担责任。而今天社会是更开放，不再是由一个所谓集权式的方式，我们要民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负责任。一个不愿意负责任是不能够民主的。民主就是我们要负责任，而不是就是民主就是说你有不爽的话你就要讲，不能然后呢不让你讲叫做不民主，然后你讲完了你不用负责任，这个不叫民主。所以是大家都要参与，我们都要一起觉得我们在为着我们自己跟为着别人跟为着将来，我们在做一个承担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意义的一种的决定。所以发表意见不是只是你的 right 而已，请你发表了意见之后你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每个人什么意见都可以讲，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这样的一个了解，我讲了之后我承担责任，我不是只是发炮，我不是只是发表意见。如果我们继续愿意这样子走下去的时候，上帝会让教会真的在地上再一次发光发言。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一节，我给这段经文的这个题目就是做决定。那么到底这是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引起，那为什么这个决定这么举足轻重，那么这样的一件事跟今天又给我们呢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指示，跟我们怎么样看到我们跟两千年前发生在教会的这样一件事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关系跟分不开。我们从十五章第一节来看，有几个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这个规条守割礼，不能得救。然后保罗、巴拿巴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规定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着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是在保罗的这个教会圈子的这个当中，然后有几个从犹太下来的，就是这个从他们的这个犹太人本身一个强的这个犹太背景的，这句话可以看成就是这样子。然后他们在当中说，如果不是按摩西律法守割礼，不能得救。但是到底这里这个在讲什么？这样简简单的一句话，因为当时的人，路加写的时候，在当时他不需要交代细则，看的人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今天却成为我们一个问题，今天也成为保罗跟这个新约研究在过去这三十多年来没完没了的这个学者的这个探讨跟争论。而这个事情呢到今天还没有完全有一个完全180%的这个定案，我们过去以为的那一种解释呢都已经发现是要被修订了。所以到底这是什么事情，我们尽量就只从经文里面去知道他那个问题或者是什么。那么他们就决定上耶路撒冷，因为那时候耶稣的使徒还是在耶路撒冷呢，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根据地。那么因为耶稣要他们守着并且要在耶路撒冷呢见证这个福音，所以十二个使徒呢留在耶路撒冷，或者说坐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它成为一个好像一个信耶稣的信仰的一个权威中心所在。那么这样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因为他说如果呢不按摩西的条例受割礼不能得救，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那么保罗也跟他们辩论到底要怎么说啊，在我们的这个信徒的当中 那么请大家还记得我一直多次的提醒大家，最早的时候信耶稣的群体是犹太人，如果不是犹太人呢，问题的就有另外一种方式。那么就是因为是犹太人呢，他引起的那种震撼跟那种冲击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啊，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同小可，所以就要到耶路撒冷去报告。加上今天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国与国之间到联合国，或者是什么同盟，就到某一个地方，大家坐下来，然后针对事情的来这个讨论。所以这样的一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啊，自古以来我们看到呢，至少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方法。那么他们到了这个耶路撒冷，你注意读这个经文，路加是怎么样交代的。那首先他们也见证非犹太人，很多非犹太人也开始信主，那么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听了也非常的这个高兴，啊，那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这个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就是不自然哦，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很惊讶。但为什么会觉得很惊讶呢？非犹太人信主，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今天已经太习惯的，我们感受不到里面的那一些那种的这个情况跟问题。第四节，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路加一直用这样的一句话，上帝在我们当中做的事，一直在不断的这个发生一些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你看到吗？有法利赛人信了耶稣的，在使徒行传里面给我们看到好多，甚至有祭司背景的也信了。那你知道耶稣就是被法利赛人跟祭司害死的，不过事情过后有大的转变，好吧？那么这些背景的人呢，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呢？这里没有交代，只是说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看法跟要求。第六节，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然后辩论已经多了，商议跟辩论。我们常常尤其是在现今某一种教会的一些趋势，认为解决事情就只有我们一起祷告，等着看异象。现在已经是成为教会某一种的几乎要绝对化这一种解决方式。我想你在使徒行传里面你看见神从来没有给一个方式是绝对的。在十六章你看到他们在一起祷告进食，然后差派保罗出去，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在这里呢，在论述跟辩论，人的分析，人基于对上帝的事情的了解跟神学上的交流，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你也看到他们不是只有单单只是分析跟神学上的这一个争论而已。彼得说，彼得用事情来说，你也看到说神学跟发生的事情是紧扣在一起的，不像在今天许多人总是喜欢神学是叫做理论，那么实际经验呢才是最重要。你发现到说在他们身上这两者是紧密的配合的，多么的好。神学上的了解就是基于这个事实的经验，而这个事实的经验是能够透过很清晰的很好的神学的一种讲述跟论述，使人呢能够明白并且信服，而不再是呢这两个一种对立，经验跟这个理论。其实我们讲经验跟理论的对立是很落伍的，这个是十八世纪的西方的这个哲学上的这种理念，也不是圣经的。那么彼得就说了，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 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这样为他们做了见证。为什么彼得能够这样说呢？注意这句话，赐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我们经验到这一个经历，所以这是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神学意义，就是上帝也要赐恩给非犹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得了圣灵，一个经验产生的一个神学意义，这样的一个神学意义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很肯定的来做这个支持。而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意义呢，不是一种呢抽象的某一些人在图书馆里面想出来的，而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发生的事情之后让我们明白跟归纳出来的。等一下我们还会再看彼得这一句话有没有更多的根据。然后他先做了这样的一个见证，也就是说他听了保罗他们的这个分享，保罗呢的福音的工作，看到很多非犹太人信主了，彼得呢也认同了，支持他说是的，上帝也是会叫非犹太人信主的。这里你就知道这是我们所不熟悉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这种资料，这是透过许多对犹太的主义的那些文献上许多的研究才发现，犹太人在当时不以为上帝会拯救非犹太人的，有这样的想法，不是全部，这种想法在犹太人当中跟某犹太人某一些群体当中有这么强烈的这样的，这个是从文献上，不在圣经，从犹太的那些著作里面，这些是学者们这几十年的努力重新发现的这样的一个事，才更好的能够解释为什么这里面有这样的一种的问题出现。但是事实摆在眼前，彼得跟保罗都被事实呢，虽然在我们的观念上我们以为没有，但是事实是我们所经验所得着的，上帝也让外邦人非犹太人得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实。好了，但是接下来信了耶稣之后是怎么样呢？现在的问题是解决了一个很根本的一个神的一个心意，跟神的一个原来他要让所有的人呢都能够信耶稣，不单单只是犹太人，耶稣不单单只是给犹太人的。那还记得前面几讲我跟大家讲了，我们不要用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得救的观念，那个是已经是转成对着我们非犹太人的讲法。你从犹太人的讲法里面，什么叫救恩呢？就是上帝赐给他们一个王，而且是永永远远的王，做以色列的王，坐在宝座上的大卫的后裔的。当这样的王出现的时候，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救恩了。这个是在旧约里面，特别是以西结书、以赛亚书，神应许以色列人他要复兴他们，他要救他们的时候，其中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这样一个事情要发生。而耶稣做王，不单做王，因着他的名人求告他的时候领受上帝赐圣灵，这也是在许多的先知书里面神这样子应许以色列百姓。而今天呢，这个赐圣灵呢，因着灵恩运动变成的是一种呢 spiritual gift， 他不是在讲 spiritual gift， 不在讲恩赐的问题，他是在讲呢神赐救恩的事情。你怎么知道上帝的救恩已经为你们做成了呢？就是领受圣灵，这也是在旧约先知书里面所表明的，而不是我个人得一个什么特别的一种的属灵上的恩赐，不是在讲这个的。这里先讲的是神所应许给犹太人的救恩，跟神复兴犹太人的事情发生了吗？发生在哪里呢？证明就是由拿撒勒人耶稣 而他呢，就是上帝救赎百姓、复兴以色列的整个凭据。他真的是做王。比拉多说：“你说你是王，我们罗马政权跟你讲，你不是，把你钉死，然后讽刺你，你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拒绝，他不是我们的王。上帝说他是，证明我叫他复活。你们反定，你们否定，我以复活来肯定。所以复活呢，是 vindication， 是为了肯定，不是为了要弄一个神迹让人相信耶稣是神。这个是我们现在传福音的时候所讲的，这个跟他原来所要表达的是不大一样的。这个是上帝的讲话方式，跟上帝的这个传福音的方式，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上帝救他们的。结果当他们在做这样的见证跟传这样的向着自己的同胞传福音的同时，圣灵自己没有停止工作。每一次当他们见证耶稣是上帝的救恩的时候，那些心里愿意承认求告的，上帝让他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证，就是圣灵的充满。那你说今天是不是照样要这样呢？不一定，这个是 case。 上帝可以在过去以这样的方式 manifest 表达跟证明，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 repeat 呢？不一定的。而今天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错误的以为上帝曾经那样做过，以后就一直要每一次重复同样的事情。所以今天甚至有人以为，我如果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如果没有那样的感觉，就没有圣灵充满。这样的一种的了解，就是这样一种误会，误会了。当我见证上帝这样子做，我经历到这样，我把它误会成为呢，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这样。我们曾经用过的 Experiencing God 那一本书，从第五章以后，他就是带出这样的观念。我跟同工讲，不要再用这本书，不符合圣经。第五章以后，前面五章没问题，那种教导，这个是市面上今天许许多多在讲上帝怎么样做事情跟应当怎么做事情的书，许多的时候都不大能够完全照着圣经的方式。你可以注意看到，保罗从来就没有呢，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没有说我保罗的那种经验你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他甚至从来都不提他的经验。我们的老祖宗加尔文也是从来不提自己的一些事情的，但是今天你却看到很多人这样说，这样我经验到这样才叫做呢，我经验上帝，所以呢你也要同样经验。对不起，神是透过一些事告诉每一个人，不管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事情就是已经发生了，不必用等到你有那个经验你才觉得你是有。但是在这个最初期的时候，神怎么样突破他们犹太人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跟这样的想法，就是呢，救恩只给我们犹太人而已，只有我们犹太人等着被上帝拯救。这些非犹太人呢，他们的借据呢，就只有被上帝审判，而且是丢到呢那个火里面去烧而已。上帝怎么样改变犹太人说他们还是有机会，非犹太人还是有机会的？结果你发现是上帝自己做事情。你从这个使徒行传，你如果看彼得，上帝就好几次使到彼得呢明白了，原来非犹太人呢也是上帝要拯救的。其中有一个就是有一天中午的时候，他在吃饭，天上有三个异象，一个异三次，一堆东西掉下来，彼得打开来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犹太人应该吃的，这些都是非犹太人的，这些罗德卡啦、杜巴啦、啊、三展巴，我们不能吃的，这些不洁净的。上帝叫他说拿起来吃， 结果接来一连串，你就看到上帝带领彼得看到说，你们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外邦人是被上帝 condemn 的外邦人，是不会被救的，我要救他们。而其中呢，最震撼性的，我相信对彼得来说什么也没有不需要再讲的，就是大家翻到第十章44节，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注意，那些奉割礼，就是犹太信徒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呢，为他们施洗归入耶稣，你看到吗？那么至于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不以为上帝会救非犹太人，我不打算在今天的这个解释，因为这里面有太多的这个资料跟太多的犹太人的那个整个这样的一个思想的演变发展，那么这些都不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找到，都是要在圣经以外的犹太人的那些文献跟著作里面呢，才能够去了解。但是总而言之，神为什么要让这个现象出现，让人看到被圣灵充满，不是为了要讲恩赐的问题，也不是为了让我觉得呢，如果我没有这个呢，好像呢跟神没有一个更深入的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后期的这些解释，这都不符合使徒行传原本路加要表达的，乃是上帝要亲自向犹太人证明，他也要同时使非犹太人信耶稣。然后你看他们辩论，他们陈述，也这个把这些这个见证，那么彼得讲完了，看13节，回到13节15章，他们住了身，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等等等等。那么雅各又在旧约圣经阿摩斯里面找到神有表达这样的心意，是也要让非犹太人能够归向他的，神讲过的。然后呢19节他说，所以据我的意见，雅各不像今天在教会里面认为，所以教会做领袖的应该说，根据我祷告进食的结果，上帝给我的意象启示是这样说，然后才有权威性。雅各没有这样讲，雅各说据我的意见。今天如果我们不说根据我多个祷告多个进食等等上帝启示我说，好像就没有权威性，这个就是 mega church，只有这种话才能够号召20000人听，一定是要这样子吗？雅各说据我的意见，圣经记下来，记他的意见，圣经没有说雅各被圣灵感动，被圣灵启示，有异象告诉他说，这样为什么雅各的意见就被采纳了？雅各说据我的意见，是不是意味着说就是只是雅各的意见？同样的，说是上帝启示，上帝给我的意象，是不是又定是就是上帝给你的意象，是肯定那种，是真的是你领受对的？我想最主要是内容，我在过去10多年已经讲了 N 次，不是那个过程的方式，到最后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你的内容经得起整本圣经的整个内容的这个考验吗？我们今天来检验雅各讲的站得住吗？这个比什么都更重要。而今天 我们人觉得做决定很辛苦，我们今天觉得做决定真的是太难，所以我们希望有一种超自然的方式帮助我们做决定，然后呢又能够叫人呢肯听。所以现在非常流行，就流行这一种的方式。但是这里面不是绝对100%的纯度的，我们今天不愿意更辛苦更认真的用整本圣经上帝跟更好的应作认识上帝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做对决定。雅各做什么决定呢？他说根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勒死的牲畜和血。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样的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传颂。结果这整件事情最后经过了辩论，经过了各方的见证，经过大家的陈述，雅各起来总结说，我们决定这样子。开始的时候是说要行割礼跟守摩西的律法才能得救，就是非犹太人，就是信主的也要这样子。最后这个结论是说不需要。那么彼得还用这样的一个形容，我们看这个第15:10，他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为什么彼得这样形容自己的犹太的这些这么好的这些律法等等是一种轭，然后说不要放在非犹太人的身上？要怎么样去解释这一句话？在这几十年的旧约新约研究，特别是对犹太教的研究，太多太多的。但是总而言之，你看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事情才刚刚开始。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要很认真对待这件事情。一个人信了耶稣，事情才刚刚开始，就是说接着下来一个信耶稣的人，他要怎么生活，他要怎么样讲叫做他是信耶稣。所以这边的犹太的背景呢，就是叫他行割礼守律法。这样的话呢，只要他把这些事情做好，一直做到他回天家，那么最后他一定得救。这个讲法有错吗？没错。因为你如果了解犹太人的话，你回到出埃及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认回他，他成为上帝的子民。从此以后你怎么样继续下去，事情从此又怎么样？上帝告诉我们说，你照我的话活，而且要照着我的话活。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况呢，到最后就是你做完你该做的事。所以这些犹太人如果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很自然这个是他们所熟悉的。那么前两个星期我们看到，因为犹太人呢属于上帝，认为上帝之后，但是接着下来在历史上告诉我们，他们没有一次真正遵守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管教他们，再让他们灭国的时候，上帝说我不是要毁灭，我还要再拯救再复兴。那么复兴，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以西结书那里说，我的灵要浇灌，然后使你们以后呢愿意遵守我的话。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这样的，重新认为上帝了，上帝重新做我们的上帝，我们重新再属于上帝了。但是接着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好好照上帝的话活。各位弟兄姐妹，我暂时停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今天多少人，洗莲堂的弟兄姐妹，洗莲堂的长子同工，洗莲堂的所有的各事工的同工们，我们多少人今天把这件事情放在最高？我们今天关注一个洗礼之后的人，我们关注他什么？ 我们是想放他去哪一个侍奉，放拉他进诗班，或者去哪里？有多少时候我们想到怎么样从此以后帮助他，他懂得过一个信徒的生活跟信徒生命成长。我今天要大家，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关心这件事情比什么事情都更大。我们不单只是把一个人带他信主了，信主了之后怎么样？下个星期、明年、后年，你要看到什么？你希望这个生命是怎么样的？他需要不需要成长？他需要不需要这个学习成长？我们过去对福音的了解，信耶稣为了上天堂不下地，所以既然信了就好了。就因为我们这样子信这样什么，所以呢，我们的 application 呢，就是不用再担心，不用再管他接下来他是怎么样子，会不会成为一个上帝要看到的一个信徒生活的样子。而我用福音课 A 就是要改变这样的一个了解跟一个想法。你看到说2000年前这个问题就是摆在桌面上，首当其冲，这些非犹太人信了耶稣了，接下来就是叫他们呢像我们犹太人这样守律法，这就叫做呢信耶稣应当接下来的生命表现。但是使徒们说不是这样的，不像是怎么样。雅各先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每一个信了耶稣的人要变成犹太人，因为犹太人的律法跟犹太人的整个文化生活是分不开，他们已经没有分开，这个叫信仰，那个叫生活。就好像今天你在回教徒的身上看见这样子，一个信回教的他就要脱离他本来的那个，他要归入那个整个那样的一个族群，跟所有风俗习惯全部要照来的。但是2000年前信耶稣的犹太人呢，做了一个决定，不需要这样，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然后雅各说，不过有三件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不能够在这个方面的内容再跟大家讲解。有三件事，他说：第一，禁止偶像；然后呢，奸淫的事；还有呢，吃这个血的事。为什么他选这三样？你如果回到出埃及记、创世纪，然后再看十诫，这里就回到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信耶稣？什么叫做我们认回这个上帝？就是重新建立关系。信仰是一个人跟我们的神的一个关系的重新恢复，不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情。而既然是一个关系的恢复，从此以后不能再有第三者，所以呢不能够再拜偶像。所以为什么要脱离一切其他的神？也只有单单敬耶和华上帝耶稣是主，因为他本来就是这样，这位上帝才是人的上帝，其他不是。而我们认回这个关系，就不能够再让第三者，所以呢禁止偶像。为什么是奸淫？这个是指在一个婚姻关系的里面，这是讲到人跟人。你回到创世纪，最根本的在人跟人的最亲密关系里面，就是那个婚姻夫妻，也是不可以有第三者的。这个是上帝设立的一种次序。最后为什么禁止吃血？在利未记里面，上帝说，因为血代表生命，而尊重生命 在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但是耶稣说当你骂人的时候，你侮辱的时候，你已经杀了他。所以这里呢就是说这个杀人的背后的那一个精神面是什么，就是说你要尊重别人，另外一个你之外的这个生命是神圣尊贵的，你没有理由以任何的方式，你偷他的东西，拿不应该拿的，这些都是使到受亏损，这些呢连沾都不可以。各位，雅各的这个结论，他说照我的意见是180%的上帝的心意来的，他只要好好读圣经，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下半句唯遵守律法便为有福。不要再把这一对话拆掉，然后呢以为就只有那种方式才是呢真正的有方向有目标，圣经从来就没有设定这样的一种，这个是现代企业的这一个的处理方式的方式。神的话，神的心意是这么的清楚的。雅各这一个熟悉旧约的这个使徒，深深的掌握到上帝最根本的，不论是对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一个整个普遍性的一个原则。今天我们再想一想，我们如果放弃了这三个最根本的精神支柱面，你可以想象是会演变成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接下来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替他做什么决定？我们应该关心他什么东西？我们应该给他什么东西？我们应该让他，我们应该看见在他身上应该有些什么东西？我想接下来是喜连堂踏进另外100年我们这边要做的这个决定。在过后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做对决定。神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信耶稣，信了耶稣之后到底什么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事情。2000年前这一群爱主有圣灵充满的，熟读圣经的，有感性也有理性很全面的这一群人，他们做了这么重大的决定，帮助了我们，希望我们为我们的将来跟我们的下一代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也做对决定。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那么清楚的要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在你面前来存活，什么叫做我们是信上帝。感谢你在地上重新设立属于你的这个子民，也感谢你的灵从来就没有停止感动人要呼叫你是阿爸父，归向认为你是主，而你把得救的人委托给教会来孕育他们的生命的成长，更使他们健壮，更能够发挥肢体功能，爱的团契，能够见证福音，能够经历主你圣灵的充满，更使到这样的这个生命一直不断的更多的接这个百倍。我们愿主你这样美善的事情大大的在喜连堂来实现。主啊，我们能够有这个福分成为你这样一个尊贵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我们向你感谢，求你使我们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将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